将父显给我们看，我们就知足了。本信息是根据威廉·巴纳汉弟兄1953年6月10日星期三晚上在美国印第安纳州康纳斯维尔所传讲的信息 Show us the Father and it will satisfy us 翻译而成，录音编号530610。很高兴来到这里，那奉我们追随基督的名，用最热烈的基督徒的爱问候你们大家。他为我们受苦，以无辜的代替了我们有罪的。我们从前曾与神疏远，如今借着他的血与他得亲近了，那使我们能被称为神的儿女。那幕后我们要怎么样还没有显明，但我们知道我们必有一个身体像他，因为我们必看见真实的他。这一切都是值得的，不是吗？没错。那当昨晚看到帐篷里面满了寻求神的人时，我的心激动的几乎要停止跳动了。那比我很久以来所见过的任何的东西都更使我激动。我想这是我离开非洲后第一次做祭坛护照。那次祭坛护照只一次就是30000人得了救。那他们当时看见了我们主的荣耀。那这是离开非洲以来我第二次做这样的祭坛护照。那记得我们站在德班，那大约有100000人聚集在一起，那街对面的3-4个街区都是，那有很多医生等等的坐在周围，那在一个搭建出来的平台上，那是一个赛马场，那但比吉尔吉尔唐斯大多了。那德班拥有世界第二大的赛马场，那英国的伦敦有第一大的，那是最大的赛马场。那然后就是南非的德班，那认为丘吉尔唐斯当时排名第四或第三或第四第五，那大概是那个范围。那所以那地方挤满了人，那跑道上都是人，那看台就搭在外面的地上，那有3个街区那么大，那人们坐在所有的过道上，那满满3个街区，他无法再让人进去了。那他们中的许多人，那带着小尼泊偶像来自称是基督徒，那他们一直是这样。那担当那天下午，那这市的市长带我出去，那我就跟一个人交谈，那是个黑人，他只是我说为什么他们带着那个标志呢？那他说这意味他们是基督徒。我说一个人带着偶像他依然也是基督徒？我说是的。你想跟他谈的吗？他说他是苏鲁人，我可以跟他说。我说好的。那我们把车停了过去，他说叫他约翰或者叫他什么都行，那他会回答你的。那于是那我就叫了那么个名字呢，当然是通过翻译来回答的。我说你是基督徒吗？他说我是的，他是个基督徒。我说那你为什么还带着偶像呢？那你把偶像上都是血，那他们有各种奇怪的东西。我说那什么啊，那些偶像是干什么用的？他说哦，那也是神。我说也是神？我说只有一位神。他说哦，那也是神。他说他父亲就带着他。我说你父亲带他做什么？他说有一天狮子追他，他就生了堆火，那做了个祷告，狮子就离开了他。那所以他是一个有力量的神，那所以他也带着他。如果基督徒的神失败了，他就会找那个。那里边没有太多的基督教，不是吗？于是我说那偶像里什么也没有。但那天那第一个上台的人，我永远都不会忘记，他们不能给我发祷告卡，那我们就让宣教士出去，从每个部落中选出多少的人来，那把他们带到台上。那我记得那他们告诉我有回放的录音带呢，第一个女人经过队列，那个妇人得了那种的是妇科病，她是个伊斯兰教徒，双眼中间有个红点，大约有2-3万人。那在我左边那面朝那个方向是非常坚定的回教徒，那圣雄甘地的儿子在那里。那他们就是他们是这么说的，他们额上有个红点，那祭司把他点在他们两眼中间，那他们否认耶稣是神儿子的事实，那他们相信神耶和华神，但他们相信穆罕默德是他的先知，而不是耶稣。他们说耶稣是好人，但他不是穆罕默德那样的真先知。他们在耶路撒冷那建了一堵墙，在一端建了一座小的塔，那里是耶稣要来的地方。那他们建了一座大的高塔，那是穆罕默德要来的地方。那说到迷信，那这世界真是有。 那于是那这个夫人上来，那她是通过一个翻译说话，那我问她我问她信不信，她说信，那所以就说出了她的问题。她看着我说没错，叫那当时通过翻译说的。那我说啊，你去看医生的时候，你丈夫跟你在一起？他说是的。我说他穿着灰色的西装，对吗？留着胡子，对吗？他说是的，没错。那我说，那你为什么来找我呢？干嘛不去找你圣殿的祭司呢？他说他相信。我说你相信基督吗？他说 Krishna。 我说不是 Krishna， 是基督。 Krishna 是他们神的化身。我说不是 Krishna， 是基督。那他说，我说那你相信我是他的仆人吗？他说是的。我说如果我是他的仆人，那我说的是耶稣基督。我说你愿意接受他做你的救主吗？他说是的，他愿意。那然后我们就为他祷告了。那下一个上来的是一个妇人，那发生了很奇怪的事情。那个女人几乎没有什么毛病，我忘记了，只是一点点的毛病不算什么。在那夫人站在那时，在周围开始变得很黑，我看着的都消失了。那我看见人们把她抬走了。那很多时候我看到一个人死了，但我不会对死的说什么，我只说愿主祝福你，为什么祷告就打发他们去了。就讲那因为祷告可以改变那个，那西西家的祷告做到了，对吗？那他改变了，所以我不会告诉他们，除非我已经看到那这个妇人就被送进坟墓。那我说了她的问题是什么，她说是的。那她是一个南非荷兰裔的女人。那一个非洲呢，我们通常认为，我们以为南非荷兰裔是黑人，但南非荷兰裔是白人，那非洲人是黑人，那叫做 Kafir。 但是那当这个妇人来的时候，那说出了她的问题是什么，那非常的轻微。那我说女士，为死亡做好准备吧，因为只有一点点时间你可以活了。那不到二十分钟他就成了具尸体。那他从讲台上走下去坐下，开始说，那他正跟他丈夫还有外面的说话。他说我不懂，我从来没有生过病，只是也许是个小的囊肿之类的。那过了几分钟他站在那儿，那为什么是大笑着，他刚这么做就是这样，那就死在了那儿。那如果我是个医治者，我会医治他的，瞧，但我不是医治者，神是医治者，所以我只能说他告诉我的。那接着经过的是个黑人小男孩。那你们这里一些小孩子，当你们到泉水边喝水时，那你们知道非洲小男孩喝什么吗？那他们趴下在任何能找到水的地方喝水，那不管是泥坑还是什么，他们都得喝，他们没有别的东西。那他们吃的时候，那找到什么就吃什么，他们只能吃那个，因为那没有什么东西可吃的。那这些小家伙，那他们有一头母牛，他们拿一根豪猪的刺儿，那把它扎在牛的喉咙里，那扎在颈动脉里，那让血流进一个葫芦里边。那其实并不是葫芦，那是用兽皮做了一个小袋子，差不多是那样。那他们把一半的袋子装上血，然后用牛奶装满剩下的空间，拿根棍子，那样上下搅动，就成了一根棒棒糖一样的那蛋糕。那就是他们有的东西。那这小家伙把这个当做食物，他不穿衣服，只带着一串珠子。那所以那他的小肚子里边鼓鼓的满气，他吃进去的血。那他可怜的小家伙是对眼儿，他站在那儿。我说呢，当然任何人都知道我并不能够医治这孩子。我说你们可以看出他是对眼儿的。他说那只有神能够医治他。我说我跟这个没有任何的关系。我说至于说到他的生命那如何发生的，无论是什么，如果有什么东西挡在路上，谁也许会告诉我的。但我说那要医治他我不能，因为我只是一个人。我才有差不多二十个或更多的医生坐在台上，那医学协会那给我行右手相交之类，那遍及整个的非洲都是这样。他说那真是神的医治。那我们把这些都写在了杂志上，那如果任何医生碰巧在场想看一下，那完全没有问题，那我们很乐意让你们看的。那所以那这个小家伙站在那儿，当我看着他的时候，我说我看到，我说这孩子生来就是那样的。我说他是生来就是这样的。那有苏鲁语的翻译，那有15个不同的翻译，那为15个不同的部落的人来服务。那他们那苏鲁语的翻译完那个， 那孩子的母亲说那是真的，那地方在那在平原上，那所以是对的。他就举起了手。那当我看着那小家伙的时候，我回看他的生活的出身，一个基督徒的家庭，我看到他的眼睛就像你我的一样正常。所以我说呢，任何人都知道他已经痊愈了。他站在离我有那把椅子那么远的地方，我说的得医治了，你看他的眼睛，那你们正看着。所以说让这个小孩子经过吧，那翻译说过去吧。那我听见旁边有一场的争吵了，我不知道是什么。那我正看着别人准备为他们祷告，那后来那我碰巧听到那有个医生想走到我所站的地方，那巴克斯的先生告诉他说，那不行，你不能那么做。那波斯沃斯先生想把他弄走，那所以他们那就坚持要过来，那他就想过来。那于是我转过身，我说怎么了医生？他说伯纳姆是你对那男孩做了什么？你给那男孩子催眠了吗？我说肯定没有的，肯定没有的，我无法催眠的。我他说那是，我说如果催眠能使他的眼睛变正常了，我说你说你难道告诉我你有行医的执照，对催眠术所知道的只有这点吗？我说如果催眠术能让孩子的眼睛变得正常，那你最好开始练习催眠术吧。瞧，我说的不是催眠术，那是神的大能。那么所在的地区有美丽的大百合花，那一群人坐在那平台上，那我说他们，那他说那我知道神在那些百合花里，他说那是真的，但他说那神在这些花里这是可见的，但是呢孩子的眼睛变得正常了，那无法明白这。我说那里唯一要做的，我说那就是接受我所说的。那男孩的眼睛，他说是我领着他穿过那大门的。我说那你知道他的眼睛是对啊？他说当然了，那我就站在这看着的。那我说他现在他眼睛正常了不是吗？不是的，我说是耶稣基督做的，那些都不是。那他说等一下，那人要把他拉回去，波斯沃斯先生啊等等。他说等一下，他走到麦克风前说我也想接受耶稣基督做我个人的救主。那又过了一会儿，神给一个瘸腿的人行了一件大的神迹。那就在神行了那个神迹之后，那同一天有三万人归向的基督。那我们那就是星期四、星期五、星期六、星期日四个晚上，那还有周日下午的聚会。那我当然感谢你们在这寒冷的夜晚来到这里。那他们是那这里坐着的是这城里一小群非常好的听众，那远离其他的城市啊等等，那里必须要开车，这是两个星期的聚会。那你不知道我多么的感激这个，那你们是多么的鼓舞了我，那我是发自内心这么说的。那昨晚离开这里后，神开始对我说到一些的东西。那不是说他在异乡中那降临到我那里，那我对此很谨慎。那今早他再一次的临到了我。那彼得弟兄，如果可能的话，明天晚上那我给你买一圈的磁带，那我想记录下明天晚上那我要说的话，这样我就可以把它送到医治之声，那还有每一个宗教的报纸上，那我要把这篇文章发表出去，那就是那我明天晚上要说的。那如果你愿意为我做那件事的话，那这是我一直那在警告的事情，那这已经进入我的心里边有一段时间了。那我想明晚把这个讲给你们听，是关于神的医治的。那如果神愿意的话，那今晚那我对你们承诺了，那我要讲一个福音的主题。那瞧，神的医治是那是鱼钩上的诱饵。那就像那天晚上我所说的，你不会给鱼那看鱼钩，你是给他看鱼饵。那所以我们那这就是神的医治。那耶稣基督事工 80% 都是有关神医治的，但人们在那里边看到他所做的，那是出于神的。那之后他就把真理告诉他们，那这才是赢得他们归向神的，那这就是事工的目的，那神想要他成就的。那今晚不要忘记明天晚上，那我要讲一个特别的事情呢，我想也许是在聚会之前。那然后我向你们这的每个人承诺，那如果可以的话，那我们要为这里的每个人祷告。那神是我的帮助者，那我要坚持这点。 因为我要为每一个来接受祷告的病人祷告，我想尽最大的努力为每个人祷告。所以在我离开这座城市之前，我不能再要求更长的时间的这城市的市长、他们的委员会的等等，对我们都非常的好。我们很感谢他们，感谢商人们，感谢这城里的每个人，所有的官员让我们使用这个地方，我们很感谢那些人。我祈求神在各方面都祝福他们，尽可能的祝福这座小城市，愿你们成长繁荣，愿神在你们所做的每件事上与你们同在。我真的相信你们会有一个老实的复兴，这城市的每个罪人都会成为基督徒，这是我的祷告。让他属于他想加入了任何的教会，那是他的事儿。我希望每个人都来教会来做正确的事情。如果你们想跟我一起读的话，会很乐意看到你们怎么做的。经上说，你们心里不要忧愁，你们信神也当信我。在我父的家里有许多住处，若是没有，我早就告诉你们了。我去是为你们预备地方去，我又去为你们预备的地方，就必再接你们到我那里去。我在那里叫你们也在那里，我往哪里去你们知道，那条路你们也知道。多马对他说，主啊，我们不知道你往哪里去，怎么知道那条路呢？耶稣对他说，我就是道路、真理、生命，若不借助我，没有人能到父那里去。你们若认识我，也认识我的父，从今以后你们认识他，并且已经看见他。腓力对他说，主啊，将父显给我们看，我们就知足了。愿主在我们祷告的时候加添祝福。我们的天父，今晚我们为神儿子耶稣基督的血而感谢你，他洁净了我们一切的罪。我们知道，当我们向我们所出世的尘土低头，直到有一天我们要回到那个尘土，将这个身体结合在一起的原则将由于肉身的朽坏而被打破，回到还没有形成这个身体之前的那松散的状态。但神的，你知道每个人会在哪里，凡从神的灵所生的就永生，必不被定罪，乃是已经出死入生了。我们为了这些事而感谢你。主啊，今晚我们的心当门放眼世界，看到圣经中大的迹象正在应验，看到这世界就像头上缠着绷带，摇摇晃晃的走进来。我们想知道接下来会发生什么，巨大的原子弹的武器、氢弹，还有一切在罪人手中的东西，任何一个就能把地球炸成碎片。知道这点，圣经已经确定的说出了在末日这些事情会怎么样的发生。我们环顾周围人的本性，就明白我们在末日的灵里了。上古世界的人必须先进入上古世界的灵里，然后才能被毁灭。人们必须先有打仗的灵，然后才能有打仗。神呢，让我们今晚在基督的灵里，这样我们就能够得知基督。让我们在悔改的灵里，在信心的灵里。我们的父，今晚把这伟大的生命、这珍宝赐给我们，他们是白白的赐下的，只要祈求。我们认识到生命中最伟大的东西、唯一真正持久的东西，就是那些所不见的。愿你的灵今晚降临，充满每个人的心，夺回每一个被盗的，拯救每一个罪人。愿那些正在寻求圣灵洗的人，愿主今晚就来充满每个人的心。愿病人得医治，神得荣耀，因为我们是奉他的爱子我们主耶稣的名求，阿们。作为我们的主题，我想使用这个将父显给我们看，我们就知足了。知足这个词的意思是得着满足。这一直是人们饥渴的呼唤，想要见到神。今晚在座的有多少人真的想要见到神呢？我想看看他们的手，你们想见他们？如果借着神的道，通过神的帮助，我能把神直接带到这次聚会里，让你们能看见的，你们愿意接受他们？这是我想问你们的。 那不管怎么样，你们中国三分之一的人愿意接受他，那即使看起来他居然还是不会接受他，那我不相信你们举手了，我不相信你们是那个意思。但神是真实的，那就像这会堂里边的灯一样。那今晚我们要寻找神，那看看我们能不能够看见神。那在这处经文里边，多马想要看见的啊，确实的说是腓力，他说出啊，将父显给我们看，我们就知足了。你若向我显明神，那我必知足了。那这对任何人来说都应该是一种的满足，只要他们那既然神这么伟大，那我们要见到他，那让我们看看他长什么样子，那照我那看到他是谁，他长什么样，那我就满足了，那我就知道该敬拜谁，他是什么样子。那这听起来合情合理，对吗？那看看今晚能不能在我们中间找到神，那让我们用那三四种不同的方式来把神带进来，看看我们能不能够找到他。让我们先谈谈神在他的宇宙中，让我们谈谈神在他的道中，神在他的儿子里，然后神在他的百姓里。那让我们看看今晚能不能在这里边找到他。你要取这四个主题来谈一谈，让我们能不能看见这位父。那从古至今，那人人都渴望见到神，那想要找到他。那有一次约伯说，巴不得我知道他在哪里，那换句话说，只要我知道去哪里敲他的门，那如果他开门了，我就进去坐下同他交谈。那什么想要见到神的方式，而神与约伯如此的近，那就直接对他说话。那过了一阵子，他说你当束腰，那么像人一样对你说话。那神借着旋风降临下来，开始对约伯说话。那约伯开始看到那花朵，还有大自然。那我想先讲讲他的宇宙，因为那是我的第一本圣经。那我的家人并没有信仰。那我的第一本圣经是宇宙，在其中观看神。我不相信任何头脑正常的男人或女人能看这朵花，却说没有神这样的东西。我相信那就显示出那这人这里是有缺陷的。那他可以看着一朵又大又美丽的百合花，说没有神这样的事。那我们世上所有的科学连一根小草都造不出来。没错，他们可以制造一些看起来像草的东西，但他们不能够制造草，因为草里边有生命。叫神是多么的伟大，而人又是怎么错过的。那我想如果你今晚仔细的听，那认真的思考，那当你明白了神在哪里，知道他是谁之后，神的医治对你们来说就是非常的简单的了。那约伯观察花朵，看到花死去又长出来，那接着花死去又长出来，他就开始在约伯记第14章，他说人死亡而消灭，人将灵交出，他在哪里呢？那是他的日渐衰弱，他的儿子们来到他的死，可他去了哪里呢？他消失了，没有，那他不会再起来了。但他说呢，你看这朵小花，那你们这里那有花坛的妇人，那花都很漂亮，那我走在街上看见他们，很欣赏他们。那在我一直住的这家汽车旅馆，那有个美丽的花园，那如果你注意到，那到了秋天，有些花那还很年轻，有些会衰老，但当霜冻临到时它就死了，就是这样。那不管是年轻的还是年老，这正是死亡对待人类的方式，年轻年老的都一样。那无论你是谁，当死亡临到时，不管你是婴孩还是刚刚进入青春期，那无论是在生命的旺盛的时期还是年老的时候等等，它都会把你带走的。死亡不偏待人，它会临到所有的人。那当死亡击打这朵花时，那你坠到他低下的头，那如此的敬畏，那花瓣脱落，那叶子脱落了，那一粒黑色的小种子掉了出来，那然后有了个送葬的队伍，那秋雨来了，那哭泣着埋葬了这个小家伙。那你知道的第一件事，那冰冻来了，那也许这个种子躺在土壤深处，秋天的雨水把它埋葬了。那过了不多时，那看到那非常冷的寒流来了，它结了冰，那粒小种子结冰了，破裂了，那浆汁流了出来，那种子裂开，果肉流光了。那冬天在暴风雪中继续，那一场又一场的暴风雪降临。那过了二月，到了二月底三月初，那球茎没有了，那鳞茎也没有了，种子没了，果肉没了，花瓣没了，花没了，一切都没了。 这朵花就这么结束了吗？没有，先生，只要让太阳再次开始温暖大地，那朵花又会重新活过来。为什么？那朵花里边有一个生命的胚芽，那没有人能够找得到它，没有冬天能够冻灭它。神用自己的方式创造了它，那小生命的胚芽保存在地里，那花必会再活的。那如果神让一朵花重新活了，那照着形象造的人又怎么样呢？那总有一条路可以让它得以再重生的。那不久前我跟斯普张老博士坐在一起，他是位卫理公会的传道人，他是个真正的好弟兄。我们坐下来一起吃冰淇淋，农业小时广播时间到了，说一个小型的 CH 俱乐部那造出了一个生产玉米粒的小机器，那是在农业一小时里边说的。那很多坐在这儿的农民那可能都知道，那机器能制造出一粒如此完美的玉米，那你可以从机器里边生产出来的袋子里边拿出一把，把地里边长出来的袋子里边拿出一把，把它们混在一起，那即使你再怎么想把它分开，你都没法把它们分开。那机器制作的玉米粉跟种出来的一样的好，那还能做出同样种类的玉米片，那得把它切开放到实验室里边，也许玉米粒的皮在显微镜下看起来有那么厚，那玉米芯在正确的位置，把它放进分析的仪器底下，那还有同样数量的钾盐，同样数量的钙，同样的水分，完全一样，没有任何办法把它们区分开来，只有一个办法，把它们埋了。人造的那个会烂掉，那就是完了。那神所造的那边生命的胚芽才能够再次繁殖自己。那听见，那人可以站着，那两个人都去教会，都承认基督信仰，但除非这个人是由神的灵重生的，否则他就结束了，那就是全部了。那生命的胚芽进入一个人里边，他就会再活过来，因为神借着耶稣基督神复活的儿子使他的灵发芽。阿们。那当然，那你可以用任何的方式来观看神。约伯开始感到奇怪，为什么人躺下就不起来了，他没有看到人在春天活过来，但他看见花在春天长出来。那耶利户来找他并开始跟他说话时，他说，约伯，你瞧，你在指责说神是错的。他说，你瞧，那朵花并没有犯罪，他完全按照神造他的方式立在那里，他能够繁殖自己，从死里复活，从死里复活。是，他说，但人犯了罪，这就使他与神和神的复活隔绝了。所以他说，但有一个义者要来。阿们。有一位要来，他为罪人站在破口之前，一手按在罪人身上，另一手按在圣洁的神身上，搭建桥梁。是的，约伯注意到这个，他是个先知，他坐在炉灰里，他站起来，那晃了晃自己，他是在刮身上的疮，那他站起来摇醒自己，他说，我知道我的救赎主活着。这时开始电闪雷鸣，那先知与神站在了一起。瞧，我知道我的救赎主活着，那活着是延续，末了他必站立在地上，说皮肉之虫毁坏着身体，我必在肉体之中得见神，我要亲眼见他，我的眼睛必看见的，而不是别人。我相信在复活时他这么做了。那在复活的时候，凡从神的灵所生的都要在复活中出来。我相信那就像我们在这里边一样，那里会是个小个子大个子，那红头发的黑头发的无论是什么，那很多人认为那每个人都是一样的，看上去会一样，但神是多样化的神，他造了白花蓝花红花粉花，大树小树，大山小山，还有平原，他是多样化的神。那基督教的原则是建基在复活上，而不是轮回，是复活。那如果这张纸条属于这里，那把它掉落在地上，那这个并不意味着那把它放在了它的位置上，那不是复活。那无论它是否看起来完全一样，但并非如此。复活就是下去拿起了同一个，把同一个带上来。那耶稣进入了坟墓，那同一位耶稣又从坟墓里边出来了。没错，这才是一个复活。神造了天使，我妈妈以前常告诉我说，我死后会是个天使。我发现神从未让我成为一个天使，他说我成为人，我永远会是个人，我永远不会是个天使。神造了天使，那他造了萨拉佛，他造了树，他造了人，那只是会复活，那就是这样，这是耶稣基督证明的。那回教徒们，那他们有迷信的，不管是什么，但神在他的宇宙中向我们证明了基督教才是正确的。 因为这是建基在复活上的。那留意他全部的创造，其他的东西如何复活的。那寻求神，让我们看看能不能找到他。那不就前一个小的孩常去我们城市的主日学，那他是在一间非常著名的教会里边，他听了太多关于神的事。那后来他去了母亲那里说，妈妈，我想问你一件事。他说，都有人能看见什么？他如此的伟大，我想知道是否有人能看见他。那母亲说，孩子，那去问你的主日学老师吧。那他去问主日学老师，他说，我不知道，你最好去问牧师吧。那位牧师，那跟他们一起回家吃午饭，他说，牧师，我想问你个问题。他说，那有谁能看见什么？他说，不能，当然不能了。他说，那没有人能看见神，那没有人能够看见他。那小家伙很失望。那他曾去河边，那么住在俄亥俄河附近，他以前常跟一个老渔夫在河上，那去往六英里岛的一段路上钓鱼。那每年这个时候他都来，在水中划船下来。那有一天下了一场大雨，那任何的船夫都知道那雨中的音乐是怎么样的。那雨停了，那他划着船，那船桨掠过水面，水面上有了小的波浪，那水面的浪花向那儿划开。那老渔夫那留着长长的白胡子，他开始回头看，那太阳从哪里出来，那里下过雨，那里出现了彩虹。那他划着桨，你知道他转过身来看着。那小家伙注意到那眼泪从他的白胡子上滴下来，顺着胡子流了下来。他划得更远一点，回头看，那这小男孩变，那他本来是坐在船头的，他朝船尾跑了过去。他说，先生，我要问那个问题，我母亲，我的主日学老师，牧师都无法回答。他说，神如此的伟大，那么有谁能看见他们？老渔夫把桨收到腿上，双手捂脸，都哭了起来。他一把搂过小家伙，那抱着他，他说，亲爱的，神祝福你的心，在过去的35年里我看到的都是神，神在他里边如此之多。那如果让神进入你的里面，你就能在外面看到他了。那老人在这里边被神充满，他看到的每样东西都见到神在里面。你必须让神进来才能看到外面的神。那接着你第一次悔改是什么时候吗？那事情看起来多么的不同，那树木看起来不同，鸟儿发出前所未有的声音，对吗？神刚进到了这里，神在他的宇宙中说话，那他这是何等的奇妙。那我多么喜欢那观看他的大自然，那看他是如何供应的。那在一年的秋天，有时候我去北方的树林里边打猎，那我注意到在湖上那小鸭子从南边飞来，那到湖上筑巢。那他们那小鸭子在湖上被养大孵化出来的。那大约九月，那天气变冷了，那第一缕凉风从山上刮来，那非常的冷的冷风。那这些小鸭子从未离开过湖，他们出生在那湖上。那那群鸭子中有一只是个领导的，那一只小鸭子当风开始吹过时，那小家伙那会跑到湖中央，把他的小喇叭伸向空中，那吹个四五次，池塘里边的每只鸭子都会飞过来围着他。那他要做什么呢？他从未离开过湖，的春天那出生在那里，那这是同一年的秋天，他会从湖上飞起来，那绝对笔直的飞往德克萨斯州的稻田。那不需要指南针或任何的东西，那是什么？神在他的大自然中做工，在他的动物中间做工。如果神给了一只鸭子足够的本能，让他知道如何摆脱寒冷的天气，那对一个从神的灵重生的人又能怎么样呢？明白吗？那如果神在他的鸭子们中间在他的动物们中间，那比如说，那你在报纸上看到说明天会是个好天气，那你看到那头老母猪去到山的另一边，那从北边把骨壳拱到了南边来给自己铺床，那你根本不用在意那份报纸在说什么了。那头猪知道的比报纸要多。那天气会变冷的，那你去打猎看那些兔子去到那些能遮挡的东西下面，那就等着阴雨天气吧。行，神在他的大自然里边做工，你不相信他这么做吗？你在日落中观察他，那你注意日落，那不就前那我去了科罗拉多，那当时是初秋，我们正在打猎。我真是喜欢去到那些山里。天哪，在那些那艰苦的聚会之后，我骑上一匹马，远离文明大约35英里远， 那个人攀越岩石的山峰，那骑上几匹的驼马就出发，那回到那里，与其说是打猎，那不是单独与神在一起，那在他的大自然中，那是我看到他的地方。那记得那年，那是一个特别温暖的季节，那雪下的还不够厚，那没有把麋鹿赶下来，那我去到很高的地方，几乎到了那夜岩所在的地方。那天我在穿过常青树，那一会儿下暴风雨，一会儿下雪，那会儿又那太阳会在秋天的时候出来，那高高的挂在山上。那一阵暴风雨来了，非常猛烈的暴风雨，我钻到一棵树的后面，那等了一会儿，等暴风雨过去，那首先你知道的，那龙卷风那经过那林子，那暴风雨停了，我从树后走出来，站在那儿，那西边的太阳那开始那穿过岩石的缝隙，从那里窥视，神无所不在的大眼睛那就像那样向下移动着。那我注意到那常青树结冰的地方，那就是曾下过雨的地方，在山谷里边形成了一道彩虹。弟兄，那说到深处，向深处呼唤。那我看着那个，我把步枪靠在树上，那我举起了手，我说：“伟大的耶华，你何等的奇妙！我看见了彩虹，那你能在彩虹中看见什么？当然了，神赐下那个作为一个约，他不再用水毁灭世界了，那神就在彩虹里。那接着我在启示录一章里边看到，当彩虹穿过宝座时，这是耶稣所站之处，神与百姓所立的约，特别看作是碧玉，是红宝石，这是首先的、末后的，昔在、今在、将要再来的，大卫的根与苗裔、晨星、彩虹，七个教会时代，同自己的血所立的约，要拯救那些求告他名的人。哦，多么的奇妙！我看着那个泪水顺着我的脸颊流淌下来。那我听着，就在这里，在暴风雨的时候，那麋鹿群分散了。那你知道，那年老的雄麋鹿会鸣叫，那我听到他们一个接着一个的叫着。那我母亲是个混血，是半个嵌入基因的人。那我身上有足够的东西，那让我爱大自然。那里有什么东西在呼唤？那我的归信甚至没有改变起点。瞧，那接着山上的一只老灰狼开始嚎叫，他的配偶在底下回应，他说到哭泣，有什么事儿发生了？我根本无法控制自己，那对我来说，那是神透过他的大自然在呼叫。是的，我相信神在他的宇宙中。我站在那里绕着树跑来跑去，大声的叫着，那如果经过那里，肯定以为树林那边有个疯子。我不在乎他们怎么想，我过得太开心了。那据我所知，我离任何有生命的地方至少35英里远，我在赞美神。我不管有没有人在旁边，我在赞美他，我要知道我爱他。我绕着那棵树一圈一圈的转着，我停下来举手喊叫哭泣，我又绕树转一圈一圈又一圈，我过得太开心了。阿们，我能在宇宙里看到我的主，我看见他在彩虹里，那我看见他在那大太阳里，那我看见他，我能在狼里边听见他的呼叫，我听见他在这里边回应，那我听到了麋鹿的声音，我听到了他的声音，声无处不在，只要是环顾四周，他无处不在。我碰巧听到一个声音，我朝那边看，见是一只小松鼠。我猜你们这些人，那除非在山里边，否则不知道那是什么。那什么管他叫小山杰克，那样的小家伙是我连那边最吵闹的家伙了。他对什么都叫嚷着。他站在一个老树桩上，那里边有一片吹倒的树。他坐在一个老树桩上，叽叽喳喳，敲了敲了敲了敲了。那我想你为什么这么兴奋的小家伙？那是因为我一直在尖叫。那所以我想呢，我是不会伤害你的。但碰巧注意到，那这片被吹倒的树，那是多年前被吹倒的。那里下面有一些的东西，那只那巨大的美洲鹰被暴风雨逼了下来，那他又躲在那下面，那就正是那小松鼠兴奋的原因。那所以那大鹰跳了出来，他站在那里看着我，那我很欣赏他。我想神啊，你为什么拦住了我，让我看这里的东西呢？我相信神无处不在，只要你环顾四周去看看他，我相信他现在就在这里，他无处不在，只要你环顾四周，神在他的宇宙中。这个地球怎么会倾斜并且转动，就像现在这样在太阳系中完全精准的旋转呢？那你不能，那你要是相信那个，就不可能不相信神。这是何等的伟大！那我想知道为什么神吸引我注意那只老鹰。那当时我看起来，那我想的不过是个食腐肉的鸟。那为什么会被他吸引呢？ 但我注意到了一件事儿，那就是他的勇敢。天哪，那我想想小松鼠为什么叫呢，那就是因为那只鹰。那我看起来他看看那只松鼠，然后他看看我，看看松鼠，最后看看我。我想你害怕吗？那在那个大眼睛一闪一闪的看着我，又看向松鼠。我说神哪，有一件事儿，我相信你在那狼的嚎叫中，我相信你在彩虹里，我相信你在那些常青树上，我相信那里就在呼啸穿过这些树的风中。那么你在那只鹰中在哪里呢？但我注意到他很勇敢，那这就是神所在的地方。神不喜欢懦夫，他有脊梁骨而不是软骨头的人。一个愿意说神的话是正确的，神是真实的，其他的都是谎言的。正如艾利佩伦尼特所说的，大哉圣哉，耶稣尊名，天上万军颂扬，奉献冠冕及其荣光，天上地下文主尊名，应当敬畏颂扬，万妻跪拜，万口称颂，我立在基督磐石坚固，其他地图都是尘沙。没错，神要有勇气的男女，有足够的勇气站出来称黑为黑，白为白的人。没错，把那软骨头取出来换进脊梁骨，让神继续的运行。没错，都注意到那家伙站在那儿，他多么的有勇气，多么的勇敢。那我看起来，我想那他并不怕那个，他肯定怕我吧。所以我想，那我是不会伤害你的，我很钦佩你，任何有勇气的东西我都钦佩你。我想我要看看他是不是怕我。那我说，嘿，你知道我能用枪射你吗？他看着我好像在说，你这么认为吗？那位时我拿起了步枪，他眨着大眼睛就看着我，他只是盯着看我。我在纳闷，为什么他不飞走呢？为什么他不飞走呢？为什么是什么让你这么勇敢？我碰巧注意到，那我意识到了，神给我看到了，只是继续观察，自然就会找到他。四处张望，观察某样的东西，你会看见的。我注意到他不停的像这样动着翅膀，那他时不时的动一动翅膀。那我想主，我明白了，神，你给了他两只翅膀，神赐给了他鹰翅膀，这是神给他的恩赐，有信心。那过了不多时，他厌倦地看着我，所以他就跳跃了一大步，扑腾了两下，那进入了那片树林里。他就再也没有扇动过翅膀，那他只是像那样用自己的翅膀架撑在风上。那每次气浪飞来，那就会把它托起来，等另一波的气浪来时又把它举了起来。他不用在这里边拍打拍打，那里拍打拍打，他只任凭气浪把它升起来。那只要彻底从视线里边消失，我就站在那里哭得像个婴儿。我说，神的群里让我知道如何在信心里张开翅膀，让圣灵的气浪带着我飞起来，飞起来，飞起来。哈利路亚，是的，先生。离开了属地捆绑的 chatter chatter， 这里 chatter chatter， 那里 chatter chatter， 只要我们建立对神大能的信心，离开家里，任由那些人 chatter chatter 去，说神迹的日子过去了，没有神的意志这回事，非离他。哈利路亚。每当气浪一来，就乘风而上，向上飞去，飞得更高更高，远远的离去。神在他的宇宙中，肯定的。我注视着的，知道的，完全看不见的。我想，神啊，哦，在这里边正好让我们搭三个帐幕，在他的宇宙中观察神，在大自然中观察他，看见他所做的。神在他的树梢上在运行。大卫说，有一次他躺在那里等待着，他说他听见桑树丛中有风吹过，他就准备出战了。那我告诉你们，如果说有什么时候我们需要在自然界还有人里边来一个运行的话，那就是今天了。没错，那注意他，他说过，那不久前有一次我回了家，那我太累了，那我几乎都站不起来了。那我一直在传讲，对德克萨斯州的人传讲，那我精疲力尽了。那我走出来，坐在院子的一个秋千上，那我碰巧注意到，那有一些沙鹤飞了下来，那飞到河里，那去了瀑布那里，那他们在晚上聚起。那我跟我的妻子在说话，那我的事情，那吉普斯太太过来，她走了上来，她看着我坐在那儿，那我疲惫不堪，体重减轻了15磅，那她哭了起来，那她把些东西放在我腿上，我说别哭了，跟你姐妹。她说贝利弟兄，你看起来太糟糕了，我就跑了出去，我坐在那儿，那跟妻子，那把它打开，那在那儿我看到那是一幅画，那画的是一扇窗户，那还有窗户正好齐平， 那艘船进来，那太阳正在落山，那有颗星正升起来，那上面有首诗：日落晚星照，呼唤将我招，沙洲莫悲悼，起航我远飘。你们都知道这首诗。这在那时，那些沙鹤飞了过来，那他们彼此的呼叫，那聚集在一起，神一整天都在喂养他们，那他们吃着小龙虾等等在池塘的周围，那他们在聚集，那晚上，那他们和亲属们聚集在瀑布的下面，那栖息过夜，神整天的喂养他们，那么既不用撒种也不用劳苦，但神喂养他们。到了晚上，他在磐石下方有个地方提供给他们，那他们是我最喜欢的两种鸟，那还有知更鸟，那他们这些孩子绝不要伤害小知更鸟，那他们会飞起来，那他们整天都在为自己的孩子，那为我唱首的小歌，在进到巢穴中，我坐在那儿，我此刻在场的妻子也坐在那儿，那我眼泪开始流淌下来。他说：亲爱的，你怎么了？那我猜你只是太累了。我说：不是的，亲爱的，我在注视着神。他说：注视着神。我说：是的。你能听见他在那边沙河里飞来飞去吗？他说：我不相信我能。我说：几分钟前你在那只知更鸟里边听见他了吗？他整天看过他们，那现在上床睡觉的时候到了，他为他们造了一个可以过夜的地方。他们今天喂饱了自己的孩子，咱们会荣耀的日子，我生命的阳光要落下，你的也一样。我相信神在远方的某处预备了一个地方。哈利路亚，我们将要在那里与他的百姓相聚，你不相信吗？神必开一条出路。那不久前，那有个异教徒穿越这一带地方，那大概是20或30年前，他在四回教会，他是个聪明的人，那他在四回教会，他说根本没有神这回事儿。那后来他去了英国，他对他们来说太聪明了，他飞到了英国，把那些人说服了，但他的健康变得恶化，他就回来，那去了西部休息。那有一天，那他喜欢取笑圣经，当他谈到那上古时代的毁灭，那摧毁了山丘啊等等的甚至说他认为这是胡说八道。那一天他沿这条小路走了一会儿，那他开始望过去，他听见风吹过群山，看着那些在那里的大石头，他说：磐石先生，你是真的像我所认为的那样来的呢，还是我所不认识的什么人把你放在那儿的？那这句我告诉你，即使传道人保持沉默，那磐石也会立刻呼喊起来，那不信的人在那里脸伏于地，把心交给了基督。为什么？那些神职人员保持沉默，但大自然在这一切当中大声呼喊。神在他的宇宙中，为什么呢？他说：神能从这些石头里边给亚伯拉罕兴起子孙来。神在他的宇宙中，他如何在他的鱼中运行？他怎么样在树木中间、飞鸟中间运行？他怎么样的在日落中运行？在日出中运行？他如何在自然界中运行？你相信神在他的宇宙中吗？是的，先生。那么看看外面那棵树，那看了任何想看的地方，到处都是神。阿们。你不可能不相信神在他的宇宙中，肯定的。那看看地球，它如何旋转呢？那每个24小时，它就会转一圈，每365天，那绕赤道转一圈，到底是什么拖住它的？那是什么？是什么样的挂在那里？因为神这么说了，他把月亮放在那边，说：月亮，我要你看守的，我曾见过海中的大浪，那从到过波浪当中看到他们有大楼那么高，那拍打着轮船，我看到他们多么的生气，飞到了地岸上说要冲过去。那记住，世界上2/3或更多的面积都是水，那他可以轻而易举的横扫这片土地。但你知道为什么他没有吗？神说：月亮，你要留意，那我设定了海的界限，他不能够越过去。阿们。神设立了他的界限，你怎么知道你今晚没有被设立界限，为基督做出决定，或最后一次拒绝他呢？那有一条线，那一条笔直的线，神设立了他的界限。神在他的大自然里，神在他的宇宙中运行，在他的百姓里运行，神行事。那么看着这一切，明白被惊叹的手中所做的何等的伟大，他做了什么，如何在他的大自然中做工，把人类带到他的面前。那我在龙卷风中看到他，在伟大的事情中看到他，神如何运行的。那我们都知道神在他的大自然里，我得快点了，都可以用一个半小时来讲这个。神在他的宇宙中，他何等的伟大。那让我们讲讲神 在他的道中，能不能同意神在他的宇宙中？好了，让我们把神放在他的道中。神在他的道中吗？谁的先生？神在他的道中，他会在每次每个地方履行他的道。那只要他说了，他就被看顾他的道。那任何曾经有过任何的东西，在生命中表达出任何东西的人，都是信靠神并接受他话语的人。没错，那人若不照着他的话接受，他就一文不值。我们已经有过乔治华盛顿、亚伯拉罕林肯等等，那世上最伟大的人是那些把简单的信心放在神身上的人。那接下来呢，如果今晚我能问任何人，你对神有什么看法？如果能叫众先知出来，有一次有人问他是谁的儿子，那希腊人来了，耶稣问了他们，他说他是谁的儿子，那一个说这样，另一个说另一样，但神在他的道里，他在他的儿子里，他在他的百姓里，那神在他的道里，那神的每个字都是一粒种子，每粒种子都会结出他本来的那个样式。那么这些农夫知道，你种下一粒种子，如果是粒麦子，就会结出麦子。那不管的是什么，那神的每一句话，耶稣说一个撒种的出去撒种，那种子，那神说，那耶稣说的就是神的道，对吗？那么神的话就会产生出神的应许，只要它落在正确的土壤里，不就会生出和他所说的完全一样的东西。那我要你们注意，我注意到你们这里有很多的苹果树，那苹果的种植园水果，那很好的，那樱桃等等。那你知道这个小苹果树当它只有那么大的时候，它里面就有了你从树上摘下来的每一个苹果。那当它只有那么高的时候，也许那个苹果树能够结出100、200或300普世尔的苹果，那这个树能够结出两三百普世尔的苹果，而且现在只有那么大，半英寸高。那你知道那个吗？那树上的每一片叶子都已经在它里面了，每一个苹果，每一朵花，所有将要在树上的或曾经在树上的都在它里面了。如果没有，它从哪儿来的？它那时就在树上了。那你唯一要做的就是把它种下去，然后这树要做的就是去喝水，它必须不断的喝喝，不断的喝，直到喝了超过它自己的分量。它必须得这么做，它必须得喝，直到喝了满满的一句，它必须推出来，它推出了叶子，推出了芽，推出了树干，推出了苹果。那对你们这些病人来说，当你们接受圣灵的启示也是这样的，你们从神的灵重生的人，那当神将你们栽种在基督耶稣，就是这永不枯竭的生命泉源里边的时候，当你们接受了圣灵，使你生命旅途中所需要的一切就都已经放在你里面了。没错，为了你的医治、你的救恩、你的喜乐、你的幸福，你唯一要做的就是推出去喝喝，推出去喝，推出去，哈利路亚，一切都已经在那儿了，你只需要把它释放出来，推出去，去喝，去搅动，去伸出手来，去到更深的深处，更高的高处，一切都在那儿了，并不需要某个神医来医治你，神的医治已经在哥哥他被买赎了，你唯一要做的就是在基督里被栽种在哥哥他，从永不干涸的泉源里边喝水，哈利路亚。哦天哪，那我想起了一个老的，那说了喝水，我过去曾去的山里边，想起我以前常去了一个泉水边，那个水泉是我见过的最快乐的，那里一直冒泡冒泡冒泡冒泡，那每年我去那里时它总在冒泡。那有一天我坐下来跟那个水泉说话，我说水泉先生，是什么样的如此的快乐？是因为鹿从你那里喝水吗？那他如果会说话了，就会说不是的，巴坦弟兄。那我说也许熊从你这里不喝水，你如此的高兴，这就是让你冒泡的原因。他说不是的。我说也许是我每年来这里边，你喜欢我，这就是让你冒泡的原因。他会说不是的，那不是我在冒泡，是有什么东西在我后面推动着我说冒泡。那老实的重生的基督徒也是这样的，不是他变得那么吵闹，而是魔药的东西在他后面使他发出噪音，使他冒泡，把他推出去，把他铲出去，进入基督的更高处和更深处。阿们。没错，不是他们。我注意到这夜莺在灌木丛里边飞下来。那我在梅尔顿进行会教会当牧师时，那曾经有会是我会那回家跟赖特弟兄、伍德弟兄待在一起，也会在晚上回家。我很喜欢那只夜莺，那每晚都会坐在那里边高声歌唱。我说哦天哪，那真是很美，不是吗？ 那在我住的地方，那里边人们总是把它叫做夜莺山，那有那么多的夜莺，那我喜欢他们，那他们整晚都在唱歌，我想知道是什么样他们歌唱的。我开始研究夜莺，那这只夜莺无论夜有多黑，都会四下里边看，那乌云就要过去，那只要他能够看到一颗星，那就够了。他就直视着那颗星放声的歌唱。我想，哦，神呢，我在那里也看见你了，是的，先生。那为什么？只要我能够听到那老师拉们或哈利乌亚或赞美主大声的呼喊了，我告诉你，那这只夜莺他那样唱歌的原因是因为那太阳照耀在星星上。如果我对那颗星说是什么样的发光的，他会说，帕兰迪兄，不是我在发光，而是太阳照在了我的身上。那这就是那老师的圣灵重生，老师的营地聚会复兴，那不是这些人兴奋，而是神的大能照在他们身上，闪耀出来，发出光来。那我告诉你，圣灵教会里那就有夜莺一样的人，只要他们看到第一束光，他们就会叫喊出对神的赞美，哈利路亚。他说，他们若不作声，磐石必会呼喊出来。当神大能的疾风扫过会众时，必会有一些的事情发生的，哈利路亚。肯定了，神在他的道中，神证实他的道，神持守他的道。谁的先生，那小大卫，那我记得他，那他持守神的道，肯定的。有一天他在那儿打仗，那战斗变得很激烈，那所以那神已经借着先知去到了他的面前，高牧了他，告诉他他将要成为什么样的人。于是大卫就满足了，神的道在他身上，他就上去来了一个，那他去见他的哥哥们，他带着一些葡萄干，还有些新鲜的东西给他们吃。那在山另一边有个巨人名叫哥利亚，哦天哪，他是个多可怕的夸口的人。他站在那儿，他说，嘿，你们那里小打仗的，他的个头大概是那些人的五倍。那魔鬼因为他占据了优势，谁就是这么做的，他就夸口像个老鹅一样，他说，你们中间有人来这里来跟我打仗，我要给你们个建议，那让那我们不要那惊动全军了，那就让你们中的一个人来跟我打，那如果他打过我，我们非利士人就要侍奉你们，但如果那如果我打败了他，那你们就都得侍奉我，侍奉这个国家。哦，魔鬼多么喜欢这么做，那只要咱们认为自己有优势时，他说，你们在哪呢？那我的意思是说，在另一边那么安静的像只小老鼠一样，没有人说一句话。那神在后面，一个小男孩穿着牧羊人的外套，他认识神，也知道神持守他的道，没错。那有一天哥利亚夸口的时候，他碰巧在那儿，他说，那这一下的夸口的时间夸错了，那碰巧有人相信神呢。是的，先生，就像他们说的，神迹的日子过去了，没有神的医治这回事儿，试图把那个从教会从神的大能里边拿走。那这些五旬节派的人他们太兴奋了，他们这次夸口夸太多了，没错没错，那他们说话的最终会安静下去的。是的，我知道他们说这个会安静下去的。那很久以前，当教会开始时，那为了教会那变得形式化组织了起来，圣灵就不能在里边运行了。刚开始的时候，你们说，你们后面的那小群人，那永远不会有什么意义的。但你们忘记了参孙的头发长了出来。没错，有些东西改变了，那颜色改变了。没错，咱们说了，很快就会烧没的了。那这里边并没有什么，那很快就会消失的。听着，弟兄姐妹，没错，那不久前，你们中了一些人在某个街角拿着把旧吉他，那为这些的聚会在铺路。那在以前的那些的教会，那每张著名的画作都必须经过评论家的殿堂，才可以被挂在名人堂里。那我告诉你们，这就是今天教会所经历的，那经过的批评者，但在某个早晨，神不要把它挂在名人堂里，这绝对是真的。那位主耶稣的宝血所买赎的伟大教会，如同鸽子翅膀上那带着血，它被放飞了，那呼喊着圣洁圣洁圣洁，归于神。但是经过时，那麻风病那就是罪律表，那同一个教会要在某个早晨被提上去，那穿过那边的空间，被挂在明日堂里。哈利路亚，神持守他的道。那哥利亚出来说，嘿，有人想要打仗吗？大卫说，那家伙是谁？那他们说，哦，这是个非利士人， 那这个勇士是个很伟大的人，那当然我们都上当了。他说难道你要告诉我你们竟任由了未受割礼的非利士人站在那里边挑战永生神的军队吗？哦，他说你们真该感到丢脸才是。他说我去跟他打。哦，他说小家伙回到后面去照顾好你自己的羊去吧。哦，天哪，他说我绝不会站在那里让事情像那样的。那人们就带着去见扫罗，那叫扫罗有青池口，他是个大个子站在那儿。就是那小孩子，我钦佩你的勇气，但那人生来就是一个战士，而你不过是个小孩子。他说你打不过那个人的。那我喜欢小大卫，他知道自己在说什么，他有一个见证人，他有一个见证。他说有天地的仆人在放羊，一头狮子进来抓走了一只，带着他跑了，那我就去捉住他的胡子，从他嘴里边把羊救了出来。他说一头熊抓走了一只羊羔，把他叼走了，我就把他杀了。他说那位救我脱离熊掌还有狮子口的神，也被救我脱离那位说割礼的非利士人。哈利路亚，他知道自己在说什么。哈利路亚，弟兄的赐给了我永生的圣灵，那在我生病的时候医治我，那他会带我去了贝提里。哈利路亚，神在他的道上，神的医治和救恩是一样的。如果世人嘲笑神的医治，你还在乎什么呢？他们嘲笑圣灵，你们知道自己得去了圣灵。神在他的道里，肯定的他在他的道里。他说那未受割礼的非利士人，那我要你们注意扫罗那样的人是怎么样的远离神的。他说那到这里来，我要给你五年的时间，那去墓地或者说神学院里边，凡是同一个地方一堆死人，那我总是为那些神学院感到难过。那也许我最好不要那么说了。那么总是把神学院的传道人那想成是一帮孵化出来的鸡，那只会叽喳叽喳到找不到自己的妈妈。没错，肯定的，我不在乎你学了多少的神学，除非你重生，否则你就失丧了。哈利路亚，没错，这事实，你必须借这个重生的经历来认识神。那未受割礼的非利士人，他可能是虔诚的，但弟兄，虔诚基要与重生有很大的区别。啊，那扫罗说，你瞧，那我把盔甲给你穿上，你能够想象那个小大卫那肩膀那么窄，那这些大的盔甲像这样撞着，那铁甲等等，那他把它披在大卫身上，到这把这东西拿下去吧，我穿下来什么也干不了。当然把这捆绑在这种宗教战士，你只能用这种方式说阿们，那你必须得要这么做，那么样的绝志。扫罗发现那又大又旧的教会马甲不适合一个属神的人，永远不适合。伯先生，属神的人不要在圣灵的能力中出去，我不在乎教会说什么，那你必须得是这样的。是的先生，他发现神真约的马甲并不适合他。没错，他会把这东西拿掉，不从未验证过他，我对此一无所知。那就是站着对你的词汇一无所知，也不知道如何组织这个那个重复赞美诗，说什么阿们的，就像一头因痉挛而死的小牛一样。但我要告诉你弟兄，今晚我们需要的是一个有过经历的人，知道他在说什么，有神的大能，神能支持他。阿们。那抱歉，不应该抱着脚放在这上面，但我感觉很好。好的，让我告诉你弟兄，神在他的道中，他持守他的道，他肯定会了。我能看到那个小大卫，吼吼吼，他说你要怎么跟那个家伙打呢？你看看他站在外面，他说信靠神，神已经应许了，我不知道他要怎么的开路，但我要去了。他就出去迎战那大的哥利亚了。他来了，脱掉那个马甲，那今天是一样，你不能等着读完十年大学拿到学士学位，所有这些的什么滴滴，无论什么滴滴代表什么，那总是死狗，那所以让那个东西离开吧。所以来吧，来传讲福音。哈利路亚，他来了，到了战场，这里知道他去迎战到了哥利亚。那首先你知道了，哥利亚看见他说这个小虾米是谁，那他就走了出去。那多年前我刚开始的时候就是这样的，说遇到了一帮跟随的狂热分子，那是真的。但是我告诉你一件事弟兄，这背后有一个真实的东西，是神全部的能力。人们说你无法证明神的意志，没有那种东西，那全是这种的声音，那说反对的声音太大了等等。但谁是那未受割礼的非利士人竟敢挑战神的道呢？没错，那是谁？好的，那他们就像那样，那小大卫拿起来的鸡群， 他说我知道这东西能干什么，我已经试过了。那弟兄，我可不想要你的神学院的经历，我不要这个那个等等，我所想要的就是那拯救我是我复活的圣灵的血，托了圣灵被把我带到那里去。哈利路亚。那这正是我想知道的。保罗说我要在他复活的大能中认识的，在他呼召的时候我必从死人中出来，那是主要的东西，在他复活的大能里，那不是某种机要的教义，那没关系弟兄，但没有圣灵的真理是死的。没错，你必须有圣灵的支持，那是真的。亚伯拉罕相信神，但神赐给他割礼作为印记，应许的印记是你确实相信神，神就赐给你圣灵作为印记，证明你确实相信的。如果你们这些人把所有的迷信从脑子里边清除掉，神就会借着的圣灵把你印进他的国里。阿们。那什么的神的道，他说他会做的，他确实说了他会做的。吼吼，今晚我真是感到很兴奋。弟兄，我告诉你一件事，那我看着大卫把手伸到那里捡起了石头，那他去了小溪那边捡起了五块石头。格利亚说，你的意思是告诉我你要来？他说，今天那你知道我要做什么吗？他说，用枪把它挑起来吊起来，让鸟吃你的肉。这并没有吓着那个小家伙，那他知道主此说是什么意思。那他继续往前走，他知道那人没受割礼，不知道自己在说什么。神应许了要把他们撕成两片，他相信神会这么做的。神应许要医治我们的疾病，我相信他。神应许要赐给我们圣灵，我相信他。神应许要带我们去了荣耀里边，我相信他。那这就没问题了，那在神的道里边，我相信就是这样，神在他的道里，他总是能证明他。那你知道第一件事，我注意到这人走出来，他说要做这一切所有的东西，他在那里大肆吹嘘，看看小大卫，他说你们非利士人带着盔甲枪矛来迎战我，但我是奉以色列神的名来迎战你。哦，这有点不一样的东西。哈利路亚。他说今天我要把你的头从你肩膀上砍下来。哦，对一个小男孩来说这是多么大的胆量。那人说我要指给你看，我能想象他咬牙切齿的跑来。那小大卫那五个石子 JESUS 耶稣，在祭权上，然后在五个手指上 FAITH 信心，对耶稣的信心，他来了。好、弟兄，他过去了，他抛出那块石子杀死了那巨人。哈利路亚。他做了什么？那其余的人就鼓起勇气，拔起刀来，把非利士人直接砍到了城墙边。我们今天需要的是像大卫一样的男女，接受神的话，站立在那里，相信神在他的宇宙中，神在他的道理，神在他的百姓中，你相信吗？哦，是的先生，神一直在他的百姓里。那位老先知名叫伊利亚，他死在了那边。那么可以那多跑的拿起这道一小时又一小时的来传讲这个，我们可以多跑的去宇宙这个主题为了剩下的晚上继续讲论坛。让我们在这边用一分钟来结束。那看这里，我们在他的道理看到了他，我们在宇宙当中看到了他，我们在他现在的宇宙中看到了他，我们在他的道中看到了他。那注意他在他的儿子里边，首先我们留意他在他的道中。那在我们讲完他的道之前，我们想讲一下这点，是如何在他的宇宙里，是如何在他的道中，是如何在他的儿子里边，你相信吗？神在基督里叫世人与自己和好。没错，那当他不仅仅是个哲学家，有些人说、他是个老师，那是基督教科学会的想法，说他是个老师，他是个好人，那他要么是神的，要么是个骗子。没错，他是以马内利神，神在肉身里边显现，住在我们中间。圣经说神在基督里是世人与自己和好，绝对是的。那回到那边起初，要不然来个小小的旅程来看看他是谁，那你会搞清楚是否他在他的儿子里面。然后闭上眼睛，那旅行到一年前天上还没有一颗星星的时候，那那时就有了神，神那时就在了。那看看起初，我看到那伟大的空间罗格斯从神那里边出来，就是那位基督能够出来了。那里还没有人出现，那我们站在栏杆上观看受造之物的出现，看他是否在他儿子里面。那他出来了，那什么也没有。那接着罗格斯来了，看起来像个光环挂在那儿。那任何时候都没有人眼对着眼的见过神。那这是罗格斯，看起来是一个超自然的存在，那是一个光环，那是神的儿子，那不是永恒的子侄，因为这个词根本都不相配。那是天主教的教义的，那永恒怎么可能是儿子的名分又会是永恒的呢？如果他是儿子的，必须有一个时间的开始，永恒是无限的，瞧，所以永恒的子侄这个词根本都不理智。但从神出去的那是罗格斯， 那他像在太空中玩耍一样，就像门前的孩子一样。那我看到他在脑海里边描绘出了整个的画面，那关于王国还有他可能是什么。那我知道的第一件事，我听见他说要有光。在他说的时候，一个原子就在那边炸开，太阳就出现了。那我看着太阳燃烧了几百万年，那我说知道的第一件事，就是一块陨石飞了出来。那站着看着他，那他飞走，那又过了几百万年，他不让他停了下来，又一直飞了出来。在他停起来的那什么，他正在建立太阳系，有着写的第一本圣经。第一本圣经写在天上，人抬头看就知道神在天上。那得看看那十二星座，从处女座开始到狮子座的要结束，基督的第一次降临还有第二次降临。天上的万物都彰显了他，地上的一切都宣告他，四维的一切都在宣告他，他的百姓宣扬他，他的能力彰显了他自己，他的儿子宣告了他。那看看他在过去，他站在那儿，然后到所有燃烧的陨石都熄灭了，那星星流星都被造了出来之后，那么看到这位罗克斯走过去，那悬挂在这个地球之上，那遮盖了地球，在地球上孕育，那让它绕着这个太阳旋转，那开始融化在周围的冰，巨大的冰川那开始滑落，德克萨斯州奥克拉荷马出现了，那它进到了墨西哥湾，它在搭建区域沟平原以及一切，那不久之后，那植被还有其他的东西出现了，等一切都融化了，冰出来变成了水之后，这时我们就在创世纪第一章了，那这个从这里开始，那创世纪一章地是空虚混沌，那神的灵运行在水面上，对吗？那起初那他把水分开了，长出了草木等等，在他造出所有在他看来是美好的东西时，那他说让我们服侍的照我们自己的形象造人服侍。那他是什么？那个超自然的存在，有位不可见的，那父神从未被看见过，永远不会被看见。那他是全部的大自然，他就在那儿。那这是子，那是从他身上出来的罗克斯，那是照着他的形象被造的，是起初就有这个超自然的存在，让我们照着自己的形象造人。神照着自己的形象造了人，造的是一个超自然的人，是的，绝对是的。创世纪一章二十八节读一下，看看是否是对的。他说照自己的形象造人时，他就管理野兽，那时他带领这野兽四处的走动，就像今天圣灵带领教会一样，没错的，带领教会四处的走。然后他说没有人耕种土地，所以从地上的尘土造了人。那神可能给了他像猴子一样的手，像熊一样的脚，不知道他做了什么，但他把他放在了五种感官中。神把叫做人的超自然生物，就是三位一体的第三位圣灵，放进了人的里面，完全正确，照着自己的形象造了人。那他四处走动，然后他为他造了一个助手。那首先你知道罪来到了世界，你可以看到那一切。那天早上神站在亚当和夏娃的面前，那当他们犯罪时，那当然他们试图使自己成为一个宗教，那四处躲藏，但这并没有用。神说亚当你在哪里？那亚当回答了，他被无花果树叶遮盖，但他的无花果树叶宗教没有任何的用处。没错，那知道的第一件事，神出去找了一些的兽皮，那为了得到兽皮，他必须得杀死一些的东西，他必须杀死一些的东西来建立一个宗教。那地球那些陈旧冷漠形式化的信条对你没有任何的用处，神在哥哥他杀死了没有的东西的自己的儿子来遮盖罪。你的想象，神把一张血淋淋的羊皮丢到灌木丛的后面，那有史以来最美丽的女人被包裹了起来，那金发像这样垂在她的后背上，那以前甚至都不知道自己是赤身露体的，她身上裹着那血淋淋的老羊皮，那鲜血顺着她美丽的身躯流淌下来。那亚当也有同样的方式来了，那男子气概的宽大的肩膀，那他身上的羊皮，那他不能再是赤身露体了，他感到羞耻。我对这个有自己的看法，那你可以用你的，那你没关系。那是一样的，他们犯了罪，使自己与神隔绝了。那他们站在神的面前，那听见他说亚当，那因为你听从了你妻子而不是听从神，我曾把你从尘土中带出来，你也必归于尘土。他说地土必为你的缘故受咒诅，那荆棘蒺藜等等会长出来，你生到汗流满面才能糊口。那然后他对夏娃说，因为你听从了蛇而不是你的丈夫，那你把生命从世上带走了，那你必把生命要带到世上，奴婢加增你怀胎的苦楚，你必恋慕你的丈夫等等。他说蛇，那蛇还不是爬行的蛇，他是田野的走兽中最狡猾的。他说你必受咒诅，什么腿从他身上取走了，他只能用肚子爬行，那终生吃土，那他必被人恨恶。那这是今天所处的位置。我看见那可怜的夏娃回头看亚当的脸，那知道这是导致了人类堕落的原因时，他伸出双臂拥抱着他。圣经说那并不是亚当被迷惑了， 他睁着双眼走了出去，夏娃被欺骗了。那位学者走了出去，让他明白他没有被欺骗，于是他妻子转过身来，他用胳膊搂着他，那听见当他们起身走出去时，我能够听到这样的声音，啪嗒啪嗒，那是什么？雪莲的凉皮在拍打着他们的腿。那神，我能看到整个的宇宙，那开始像漏斗一样落下来，那落到了一个有四个字母的东西上， LOVE， 爱。他无法忍受了，他无法爱他们一句都不能够忍受，我看到他们离去。神说他要让女人的后裔和蛇的后裔彼此为仇。那夏娃和亚当走出伊甸园时，那凉皮，那雪莲的凉皮拍打着他们。那当耶稣身上背负着我们的罪时，蛇儿子同样的暴雪拍打在他的腿上，他身上的血拍打着他的身体，他一直去了哥哥他，你相信吗？神在他的儿子里面，他是神。那瞧，那当人照着神的形象被造时，他并没有堕落，他的照着人的形象被造时，他就堕落了。在他照着野兽的像或用地上的尘土被造的时候，他就堕落了。那为了要成为那神能做的唯一的方式，如果基督是一个不同于神的个体，那么神就是不公义的了。能让我的儿子去赔付我对别人的刑罚，那是不对的。那如果我说那谁看起来谁就会死，那就知道第一件事，别的弟兄在那边看着他，我说我的弟兄你来代替他，那我就是不公义的。如果说别的保罗在这里边代替他的位置，我就是不公义的。如果你妻子说你去取代他的位置，那我仍然是不公义的。神是至高无上的，也是公义的。我与那个人和好的唯一的公正的方式，就是我自己去代替他。没错，那神降临下来，那既然人是照着神的形象被造了，神就在基督耶稣里边以人的形象降临，住在肉身的帐幕里边，代替罪人受死，父亲的刑罚就是我们脱离了罪。哈利路亚！神在他的儿子里使世人与着自己和好，你相信吗？神在他的宇宙里，神在他的道中，神在他的儿子里，能让我们看看神是否他在地上的时候，你说那是神的儿子吗？是的，先生。当他在地上时，他说过他是神，他看起来像神，形式像神，像神一样医治，像神一样死去，像神一样复活，他是神，神的儿子。当父神下来住在他儿子基督耶稣里时，他们就合而为一。那就是这样，那是神在说话。那主人那天晚上我所说的，那天晚当神在船上时，这夫人说，那个小船为什么像那样，那被抛来抛去，那位沉睡的是人，但能够指出风浪的是神，在拉苏鲁墓前哭泣的是人，但叫死人复活的是神。那人基督耶稣他哭了，他是个人，但在这里面的神对死人说话，他就复活了。那在基督耶稣里面的人是他自己，他饿了可以在那个树上寻找吃的，但在他里面的神人，那可以拿五块饼喂饱五千人。神在他的儿子里是世人与自己和好，他不让任何人告诉你说他只是个哲学家，他是个好人，他是个先知，他是神，那绝对是的。我完全相信他的神性。那我注意到，那我让你们在他的百姓上来看到神。吼吼，我想起了那位老先知以利亚，他死了他的魂，那我说灵离开了他的身体之后，那有一天人们抬这个死人把他裹起来，那把这死人扔在他的身上，结果那死人就复活了。那并不是因为以利亚，而是因为神仍然在那里。那天当那个小婴孩得了病，那是以利亚利亚用自己的身体扶在死去的婴孩身上，那婴孩他就活了，对不对？那是神在他的百姓里。那当他们在五旬节那天回去时，120个人聚集在楼上，那他们极其的害怕，都把门锁了，拉了窗帘。但当神那他曾在外面，但都有声音从天上来，好像一阵大风充满了他们所坐的屋子，活像舌头一样落在他们身上，神就在他的百姓里面了。那他们就都被圣灵充满，走上街去赞美神。今晚神在他的百姓里，是那时候同样的耶稣几分钟前那他们坐在这里，那我第一次上来这里时，那他们坐在这里彼此相看，待五分钟后就开始尖叫呼喊，你们众弟兄哭了，擦掉眼中的泪水，互相握手，那是什么？神来到了他的百姓里，神就在这儿。五旬节的时候，当人们出去行神迹奇事，有个人名叫保罗的， 这里面有神如此之多，从他身上取下一块手帕递给病人，病人就痊愈了。神在他的百姓里。亲爱的先生，有个人名叫彼得，连自己的名字都不会签，即使摆在他面前他也读不出来。圣经说他是无知没有学问的，他没有什么学士学位，他如此的无知，甚至连自己的名字都不知道。圣经说他是无知没有学问的，他经过每门时，那金子银子说我都没有，他肯定是个圣洁的传道人。他说金银我都没有，我把我所有的给你。哈利路亚，荣耀，我宁愿有神在我里面，不愿拥有世上所有的金银。是的先生，金银我都没有，但把我所有的给你。他把他的大手放在那人身上，说奉耶稣基督的名起来行走。那个生来就瘸腿的人，那颗伸直的双脚又叫又跳，跑进圣殿里边赞美神。哈利路亚，圣经是这么说的，神在他的儿子里，神在他的百姓里。那同一个老渔夫在那悔改归信时，他围了一条油腻腻的大鱼的围裙，那个大喊着卖鱼，那也许那半仙令能换一副事儿。那是他四处走动，他的心与神和好的事。那当那老亚纳尼亚和撒弗拉走出来时，人们看到神在那个人里面运行，神的灵击杀了他们。他们看出他是个先知，他们知道他是出于神的。那个老渔夫无知没有学问，他的影子照着一些的人，每个经过的人都痊愈了，因为他们相信神。神在他的百姓里的乡亲们，哦，求神怜悯朋友。神今晚就在这儿，神的灵运行在人们身上，神要他的百姓相信他，神差来他的信息，他差来他的仆人。那瞧这儿夜复夜，圣灵如何在会众里边运行，来呼叫出人们，对他们说话，一只瞎子，一只病人，一只瘫痪的人。那看看海那边，看看佛罗伦斯南丁格尔，他如何得了医治，你们听过了那个故事，以及关于国会议员如何，那到处都有成百上千的人得医治。神在他的百姓中，人们如何走出生活的陈规，出来接受圣灵，重生了，神在他的百姓里边做工。那有人说的是胡说八道，圣经说会有这样的人，有金钱的外貌却否认神的大能，这种人你要躲开。神仍在他的百姓里边运行。亲爱的先生，那如果出现，我相信先下午讲讲这点。好的，那今晚神就在这里。那里面有些人说，那布兰弟兄，如果我得救了，那你的意思是告诉我，那我必须得加入你们的行列吗？你不需要加入任何的东西，唯一你要做的就是去得救。神会看过剩下的事的。那不久前一个夫人告诉我，她说，那布拉姆士啊，她说我相信你，但我绝不会把自己归到那帮文盲圣火轮当中的。我说女士，这样我想起一个南方的老汉，他总是快乐的唱歌。他的老板说，你为什么这么高兴呢？拉瑟斯，他说我得到了老师的信仰，那是真心感受到的信仰。他说没有这样的东西。他说老板你犯了个错，你应该说据你所知没有这样的东西。但他说我知道的不同。那有一天下雨了，他说，嘿，拉瑟斯，我能得到那种真心感受到的信仰吗？那只是的先生，我想像你一样总是很快乐唱着歌，我想那种真心感受到的信仰。他说你可以得着的，老板，那是给你的。他说我能在哪得到呢？他说任何你想的时候就能得着。他说那就来吧。那于是这位老板领他到玉米棚那里，那里有些干草。那他说这是啊，我这里是麻袋。他说这是好地方。他说他不会来这儿的，老板。说好吧，他把他带到干草棚那里边，那里很好。那在那上面，他说那外面正下雨，也许我们该到这里边，也许他会来这里。那给我真心感受到了信仰。他说不，老板，他不会来这儿的。他说他告诉我他去哪儿。他说来吧，跟着我。他走进出去，泥巴到了膝盖处。他说来吧，老板，他就是从这儿来的。他说我不想从这儿来的。他说除非你愿意照神所差来的方式得着，否则你就得不到。阿们。是的，没错，你要接受神的条件，你要满足他的条件，不是你的条件。神没有义务满足你的条件，而是你要满足他的条件。没错，我要与被主藐视的少数人同行，我要耶稣一起开始。哦，主啊，带我经过。那不久前我站在那里，那主要都会持续吗？是的先生，大约14年15年前我站在那儿，我自己的婴儿，我自己的小孩子才6个月大，等我祷告的时候他死了，他在我的怀中离去了。我走在那路上，我失去了父亲、弟弟、妻子。那你知道我的故事，这是因为我不愿跟你们这些人在一起。那我的岳母说，啊，我们太好了，不能跟这种的人在一起，说他们不过是帮的逆流。我发现他所谓的逆流，他们却是精英。我是怀着尊重这么说的，绝对是的。 那我现在要怀着尊重对其他的教会这么说，那我告诉你弟兄，那我把这点留到别的 shop， 那待会告诉你们那是真实的。然后我上路，那沿着路走着我已经领受了圣灵，我哭着走在路上，那艾斯勒先生是我印第安纳州的一员，他停下车跳了出来，伸出福赐的心都过来搂着我说 Billy， 那圣灵的信仰现在怎么样了？我说现在就跟从前一样的好，甚至更好，阿利路亚。他说你还相信他吗？我说我怎么能不相信他呢？他是我的一部分，我是他的一部分，我无法否认自己，他是我的一部分，那他就是的。哦，人们像躺在安逸的花床上进入天堂，别人在为赢得奖赏而奋斗，在雪海上航行。如果我要做王，就必须征战。主啊，求你加增我的勇气，用你的道支持我。没错，让我与主被轻视的少数人同行，当他们欢喜的回来，因为他们算，那他们很快乐，因为他们能被算作为这名受辱的。那不久前，那我记得有一个夫人，那是个女孩子，她从乡下去城里边上学，那她要学很多的东西，那她哥哥去当医生了，那这是个很奇怪的事儿。那医生不在时，那她的老母亲病了，那所以医生，对不起，她没有去当医生，她去攻读博士学位了。那当她，那她病了，叫来了医生，医生不能给她做什么了，她得了肺炎，那她以为她要死了。那城里有个女人，那去间全福音的教会，那他上来说，女士，你相信为病人祷告吗？他说我从未听过这样的事儿。他说你相信神的医治吗？他说我们的牧师那从来没有说过。那人说我们的牧师相信神的医治，你愿意让他来上来祷告吗？他说我不知道，那圣经里边有吗？于是他翻到马可福音16章读给他听，那信的人必有神迹随着他们，使完病人就病好了。那于是那里面全福音的牧师上来与我告摩，他为他祷告，那夫人就得痊愈了。那所以他的孩子回家时，他说你知道，那他跟他的母亲一起欢喜快乐，他说哎妈妈，那你从没有告诉我你这怎么好起来的，那你吃了什么药？他说儿子，我很高兴你提到了这个。那他从大学里边拿到了学位啊等等，那要做个传道人。那他说我很高兴你提到这点。他说有一个那叫市中心的那个小宣教团吗？那是的，那是全福音的地方。那传道人上来读了马可福音第16章，然后他们油膏了我，为我祷告了。那你知道主医治了我。那他说妈妈，我竟然有这种的想法。他说你知道那是不对的。我说亲爱的，在圣经里边，他读了马可福音16章。他说妈妈，我们在大学里边学到说马可福音16章9节以后就不再是末世的了。那个小母亲说哦，哈利路亚哈利路亚。他说妈妈，这多么的荒谬，你竟然是这样。我亲爱的，我只是在想，你说马可福音16章不是末世的吗？他说不，那不是的。他母亲说如果神的我不是末世的道理，一直往那末世出来的道更能做什么呢？如果他能那么做，那他更能用末世的道来做什么呢？没错，如果没有经过末世的道能够行得通，那么真正末世的道岂不更能行得通吗？马可福音11章24节会做些什么呢？能会做些什么呢？天哪，当然了，神在这里，他与我们同在。有一次那个去上学的女士，就想起那些不喜欢被十字架的人。那听着朋友们，你必须愿意侍奉基督。那无论是什么，你都必须愿意放下容易缠累你的各样的重担，存心忍耐奔到路程。那今天一大早我在路上跟我坐在后面的妻子说话，那我是无法握着方向盘，泪水顺着脸颊流落下来，无法控制自己。我想我们有这么多的见证人如同云彩围绕着我们，那让我们放下各样的罪，放下各样的重担，脱去容易缠累我们的罪，存心忍耐奔在前面的路程，那仰望我们的信心的作者，那回头看人们在旷野里边怎么样受折磨，那被讥笑，那被讥讽，被锯开，披着山羊绵羊皮漂泊受苦。哦天哪，圣经说这样的人是世界所不配有的。那所有这些，那让我们仰望那信心的作者，的降临的荣耀的神，使用一帮圣滚轮来代表着自己。没错，这就是保罗所说的，那被人称为异端的道疯子。瞧，我正是用那个来敬拜我们列祖的神。作为一个骄傲的法利赛人，他愿意走这条路，他进来要与那些属主被人藐视的少数人同行。那不久前，一个小女士离家去上大学， 在他回家时他学到了很多的东西，他过去常去教会，但是回来时他知道的太多了。他是个自作聪明的，他学到了差不多就这些了。所以在他回来时，他带了一个女孩一起回家，他母亲站在站台上来迎接他。那辆火车停了，这个自作聪明的年轻人跟他一起那朝那边望去。你看看那个丑陋的老家伙。那这个小玛利亚羞于承认那个就是他的母亲。都是是的，看起来太丑陋了不是吗？他转过了身就走开了。那在他下火车时，那萨拉拉看着认出了他的女儿，他跑过去用双臂搂着他说，亲爱的，他的脸都是扭曲的，手都是烧伤的疤痕。就像那样他说，亲爱的，亲亲我吧，亲亲我吧。他想亲吻他的女儿，他的女儿觉得很丢脸，转过身走开了。那是他自己的母亲。那个知道这事的列车员走上来，他抓住那个年轻的女孩，那晃着他说，你不为自己感到羞耻吗？他说，你妈妈曾经很漂亮，当你还是个婴儿的时候，你在楼上房子着了火，人们说不要去管他了，那你就在那烧起来的房子里边，母亲不顾自己的容貌拼命地跑进那个房间，把衣服从身上扯下来，把你裹进去，抱你出来，结果他这样就烧焦了自己。他说，你今天漂亮是因为他被烧得如此丑陋，使你可以变得漂亮。他说，你真该感到羞耻。那弟兄，我想着今天当神的儿子耶稣都愿意从荣耀的象牙宫殿里边出来，接受一个可耻的名字，那道成肉身的独自降卑，被人称为圣过伦和宗教狂热分子，那他走上却流血死在十字架上，而你却以他为耻。求神怜悯你们，愿神怜悯，而你却羞耻于委身在他的百姓当中。如果你还没有重生，为什么现在不来接受他呢？我希望在我们低头时，那位女士请去了钢琴那里好好想一想，想想他所受的羞辱，神成了肉身，你怎么能够拒绝这样的爱呢？神降临，使自己成为了人，被称为狂热分子，一个魔鬼，为你的罪被鞭打，被压伤。今晚你坐在这里，在他的宇宙中注视着他，在他讲出的道中注视着他，看到他的能力在人们中间运行，以各种的方式能够见到他，让你却羞耻于为他站立。在他去到哥克大山上时，他走着肩上背负着十字架，照的摩擦出了血，骨头都给刺穿了。他本可以来接管一个又大票子的教会，并成为地上的王，他却为你受辱，而你却也称他是你的救主为耻。当我们说交谈时，想想这点。哦，基督啊，可爱的那一位，神怀里的宝贝，从天上象牙的宫殿中下来，披上了有罪肉身的形体，降卑自己，出生在谷仓，在马厩里。主啊，为什么呢？为什么？因为羔羊不是出生在房子里的，羔羊是出生在谷仓里的。接着他被领着去往哥哥塔，好像羊被牵到宰杀之地，好像亚伯牵着他的羊羔一样。他们带着他走去羞辱他，那回过头去看，看到人们被他的衣服粘揪，朝着吐唾沫，他脸上满了戏弄他人吐的唾沫，但他愿意忍受一切，使我们得救。我们这些疏远的可怜的外邦人，被哑巴偶像还有世界的情欲带走，在主来前的日子的这样生活，却羞于与主被轻视的少数人一同同行。现在如果今晚这里有一个从未重生过的罪人，愿他们为自己对待你的方式感到羞耻，他们关心世上的事胜过关心你，他们准备冷漠再来对待基督。他在这里，他今晚在这个树上，在这花丛中， 在他的百姓里，在他的道里，以天使的形式来到这里，在会众里运行，证明自己是从死里复活的人子，做着他在过去的日子里面所做的事情。而坐在这里的人却持续接受你的道路。年轻的男女思想世上的事多过思想神的事，却不知道明天一早神就可能在审判的时候呼召他们的魂去交账。愿神怜悯帮助我们亲爱的神呢，愿这个深深的刺入人心。当我们低头时，那请每一个基督徒都祷告，我想知道你不为你对待他的方式感到羞耻吗？到那日你要拿什么来交换呢？这里有哪一个罪人愿意举起手来说，布兰弟兄，我为对待他的方式感到羞耻，我要现在就赦免我对他所做的，我要接受他做我的救主，你能举手吗？神祝福你，你哦，所有的会众。那瞧，这似乎看起来老式，约翰·威斯利就是这样在聚会里边传讲的，多回的穆迪这样传讲过了，芬尼三金诺克斯加尔文都是的，而我们却脱离了这个，那我们离开了古老的道路就是这样。当基督徒祷告时，那如果你参加过这些聚会，你相信是神差遣我举行这些聚会，你感激耶稣基督想要得救，那我想知道在你们低头时有多少人愿意站立在我面前，那这样我就可以按手在你们身上祈求让你得救，想接受基督，那你愿意从座位上面起来过来，来到我们低头唱这首歌的时候，温柔的耶稣。神祝福你女士，我看见神在那里感动你了。那这位敬虔的圣徒，那现在有其他人愿意来站在他身边吗？我他在门口等候，你他维持吗？等候你也等候我回家。神祝福你女士，神祝福你。那现在轻轻的来唱，你愿意过来吗？尊人朋友们，那上路来，过来这里，我想自己站在这里跟你们一起祷告。神总是垂听我的祷告，开了瞎子的眼睛，聋子的耳朵，只要祷告，你的魂肯定会得救的。呼唤呼唤哦罪人。神祝福你我的弟兄，这就是这样。那其他人来了，哪里不愿意过来吗？罪人朋友，我们岂该拖延。神祝福你弟兄，你愿意起身过来吗？愿神祝福你过来，年轻人，为你也为我，为何我们要犹豫，不在意他怜悯怜悯。神祝福你我的弟兄，那时候站起来，神祝福你年轻人，回家回家。神祝福你姐妹，就是这样被破碎到那里的人，回家。时间转瞬即逝，就在那边某一天，在另一个世界里，在我再见到你之前，你的魂就过去了，你会记得这天的。为你为我而来，归家归家归家，疲倦的人归家，耶稣正恳切轻柔的在呼唤。 男人们低头的笑。那记住，某个荣耀之日，耶稣要来。那如果在你有机会改正之前，神就呼召你的魂，那会怎么办？你现在不来吗？被鄙视、被拒绝的那位，你今晚要拒绝他的邀请，以此来嘲弄他们？那记住，你可能是在做最后一次了。我的灵并不总是与人相争，那这可能是神，那我觉得应该有更多的人这么做的。那在这群会众里边，肯定有比这更多的罪人。你不愿意下来这里一会儿，只站在这里说我接受基督吗？来这里祷告，那会站在这里跟你一起祷告，直到神将你的魂从罪中拯救出来。那往那些罪人过来，那让我们试试。那多少人知道这首老歌？那为什么不是经文？那姐妹给我们起个调好吗？你知道这首歌对吗？好的，也许好的。为何不是经文？哦，为何不是经文？你不愿得救，为何不是今晚？哦，为何？告诉我为何不是今晚？你不愿意上来吗？你不要过来吗？你见过最好的东西，给了你。今晚，你愿意？愿神祝福你，女士，也祝福你。为何不是今晚？明日太阳，可能太阳不会升起。祝福你漫长。那我再一个，大家继续回教会参加复兴会。我们正在举行一个聚会，那天晚上在一次其他会众中，我可能被带领走到一个年轻律师的身边。那我只是来讲一讲这个。那不之前我在这里遇到他，那我说，那我走到了这边，我说姐妹，我相信今晚神在呼召你。他说听着，布拉姆士，我知道什么时候神在呼召。我说好的，姐妹，我已经尽我所能的做了，真是成了一位优秀的年轻的女士，有好的名声等等。所以我说，我觉得，那我开始往回走，圣灵说再呼召一次，那我又做了。我说那年轻的女士，我说我相信。他说布拉姆士，如果想要跟我谈那个，我会找一个有点靠谱的人，而不是你。我说好的，那我已经做了我能做的一切了。那记住姐妹，那如果你亵渎圣灵，那就永远不会得救了。那天晚上我走到会堂外面，站在门边，那是个美丽年轻的女士，那门边的玫瑰在盛开，那我永远不会忘记，风在吹着美丽的月光，她站在那里看上去像个天使一样，正值17、18岁的青春期。她说巴拉姆士，你今晚在教会里边让我难堪了。她说我永远不会忘记那个。我说是的，我知道你永远不会忘记了，你不会忘记的。这了之后大约3、4年，我经过同一座城市，走在那条街上，那我看着，我就从铁路站台走下来，那我看过去，一个年轻的女士从街上经过，那她的裙子很短，那我想那不可能是那个女孩。我开始继续往前走，她回头看着我，继续走着，我走在她后面。那首先一直在等我跟上来。她说你好传道人。那屋里的态度你知道。哦嘿，我说你是那，他说不再是那个了。于是我走到他所在的地方，他在一处地方停下来，他说进来吧。我说不用了，律师，谢谢。他说你不愿意进我的公寓来吗？那就在我们那里的红灯区。我说不了，我不会进去了，谢谢。那我说一个女孩你还记得？那他说等一下，就掏出一根烟向那样点着，说抽根烟吧。我说你知道我是个基督徒。他说那你想喝点酒吗？他拿出了个酒瓶。我说真为你感到羞耻。他说等一等，等一下，我要离开你了，那我进去了。但你记得那天晚上吗，传道人？你告诉我说神给了我最后的呼召。我说是的。他说那是真的。他说任何地方你想讲就可以讲这个，但我永远的失丧了。他说我的心变得如此黑暗，也是我可以，那这是他所做的声明。我可以笑着看自己母亲的魂在地狱里边像煎饼一样被煎熬。这是拒绝耶稣基督的危险。明天的某个时候，那你会变得那么的坚硬麻木，你都不想要他任何一点的。这正是今天这世界的样子，变得如此的麻木，什么不想要基督了，都有太多奢侈的东西了。你不愿意来吗？我再呼召一次，为什么不是今晚？难道不愿意吗？ 龙呼召的圣女院上了吗？与这里其他悔改的众人站在一起，龙们要祷告，基督必接受他们。好的。为何不是金牌？那世界就在这儿。那魂，那来不年轻的律师在人生的转折点，愿神祝福你。那这做的是你一生做过最英勇的事情。那我的姐妹，美善的主祝福你，把你心里渴望的赐给你。基督今晚要登上你心中的宝座，祝福你预期的日子。那还有一些人在过来，那我只是在等着，那我真是无法接受。那我从来没有像这么做过。那坦率的说，我从来没有过机会做这种类型的鸡汤呼召。那只是有什么东西要我去做，那昨晚也是这样。神祝福您年轻的女士的姐妹，在做的是您生所做过的最伟大的事，那放弃世界上的东西，来到耶稣基督的面前，想要他做你个人的救主。那姐妹愿主祝福您，你们两个，那上万个世界，那如果你判断的是正确的，就我说的是真理，神又来这里印证了的是真理，我说的是实话，你相信我所传讲的是真理，神就在他的宇宙中，就在他的百姓里，就在他的道中，就在我们中间，那么神就正在这里运行，对你的心来说话。那我想知道后面有哪个男女男孩女孩说不然地区没有勇气像其他人一样过来，我好像不是用那样的东西被造的，没有足够的真正的男子气或女人的勇气过来，他们举手说不然地区请为我祷告，说不下地狱，我想要得救，请在祷告里纪念我。你愿意在会堂的某处举起手了吗？神祝福你弟兄。好了，还有人吗？神祝福你女士。好了，还有人。那神祝福你上面的先生，你也是。愿神让那地狱的焚烧永远不会靠近你。愿神应允我亲爱的人。现在你有机会过来，那你唯一要做的就是来到这里边。如果没有把真理告诉你们，就基督必接受每个站在这里的人，到了审判的日子，我就要为此负责。没错。那这些人来到这里不是因为他们来这里，而是因为他们顺从了。那他们不能够来，那想想这多好的机会，我知道今晚有成千上万的人朋友，这世界上有些的人神永远不会再敲他们的心门，也永远不曾敲过他们的心门，不会敲门的。如果神敲你的心门，你是何等的荣幸，那你应该来，这应该是你迅速奔向祭坛的时候。今晚你被邀请来到王宫那里接受他的看顾，你不愿意吗？我正在把基督耶稣来介绍给你。那就在那，请你们低头片刻，你们要知道那些站在祭坛上的人，那青年男女，我作为神的仆人站在你们面前，那我站着来传讲神的真理，这真理是在基督耶稣里的。你来不是因为你自己的决定，你来是因为神敲你的心门，叫你来你就跟从了他。耶稣说到我这来的，我总不丢弃他。世界上只有一件事是你能做的比这更进一步的，那就是现在相信主。那相信我已经告诉了你们真理。耶稣说那今晚是父把你们吸引到这来的，他说到我这里来的我绝不丢弃他们。那你悔改了，告诉了神你为你的罪感到抱歉，接受了做你的救主，告诉了你对过去对待他的方式感到抱歉。你们中有些人是年幼的孩子，有些是中年，有些人老的头发都白了，那告诉他你为你的罪感到抱歉，并请求了赦免你，他愿意并且想要立刻这么做。那你唯一能做的就是现在相信他。当你们在这里低头时，那么这些站在祭坛上的人，那跟我重复这个祷告，那么其他人继续低头祷告，那我说出这些的话，在现在你低下头发自内心的这么说。那你们在祭坛上的只要跟着我重复这些。全能的神呢，我作为一个悔改的人来到你的面前，我为自己的生命感到羞耻，为我对待你爱子的方式感到羞耻，我弃绝了他的爱，今晚我为此感到羞耻。父，你愿意接纳我做你悔改的孩子吗？我今晚向你承诺，我要离弃罪，只要我活着就紧紧地依靠你。现在照着你的道和你爱子的道，你应许了必不丢弃我，你是我的父， 我不相信你会那么做。所以靠着耶稣基督的功劳，我现在承认自己的罪，接受他做我个人的救主。神的保守我，帮助我成为一个基督徒，让圣灵充满我的生命，使我能超越今世的罪恶而活着。主啊，在我死的时候接受我的魂进入你的国度。这些事我奉耶稣的名祈求，我现在接受作为在哥哥他完成的工作。阿们。那你们抬起头来，那你们每个人，你们真的从内心深处相信神已经赦免了你们的罪，并且现在你接受了做你的救主吗？那如果你这么做了，作为见证人请举手。那你姐妹，那怎么样，年轻人，你相信神赦免你了吗？那你们每个人都是基督徒了，你们每个人都是神的儿女。如果五分钟前你死了，那你就会下地狱；如果你现在死了，你就会去天国。那我告诉你们，那作为我的弟兄姐妹，我要你们做什么？我全心的爱你们，但在你们就坐之前，我希望我能够走到那边做个祷告，只要跪下来一起祷告。那你们愿意跟我一起来做吗？你们每个人都愿意这么做吗？那些传道人，那从那里开始让所有那些人都走过去，那我在这边再呼召一次，然后过去那里，然后去那里跟你们一起祷告。那现在走过去，有多少人站起来的？那是快乐的。那在去之前，先转过身来对这些会众说：“我接受了耶稣基督。”那重复我的话：“我接受耶稣基督，做我个人的救主。”我请你们为我祷告。那如果你想要去帮助他们去祷告，为他们祷告，那去进来时候说：“我愿意。”愿神祝福你。那我要你们每个人经过时自己跟神祷告，每个人都去那边，几分钟后我想跟你们在一起。